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下星期访问中东之前，将会宣布重大消息。德国新总理艰难当选，美国祝贺愿继续合作。普京5月8号将会会晤习近平，同时计划9月访华。川普削减4亿补助，哥伦比亚大学裁员大约180人。川普召开特别工作组会议，朱利安尼的仔将会负责明年世界杯比赛。美国参议员警告，拍卖军用无线频谱将会面临入侵风险。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透露，在他下星期启程前往中东访问之前，将会有一个重大宣布。川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会面的时候说，我想在那阵之前，我们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公告要发表，规模之大无与伦比，但是我不会告诉你是什么，不过这个是非常正面的消息。川普将会在5月12号启程前往中东，他今次中东之行将会访问包括沙地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预计5月16号结束。川普总统此行已经为部分被哈马斯扣押的美国以色列人质家属带来希望，他们期待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能够取得突破，令人质可以返回家园。川普表示，他正在努力结束战争，同时一直都推动沙地阿拉伯和以色列建立关系的重大外交突破，但是利雅得方面因为以色列坚持继续战争而暂缓行动。德国保守派领袖默茨在联邦议会举行的第一轮投票未能获得足够票数之后，星期二在第二轮投票中当选总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当日在一份简短声明说，祝贺默茨当选德国总理。国务院发言人还表示，我们将会继续同德国同他下一届政府合作，确保美国同欧洲的安全。69岁的默茨说，他计划星期四和川普通话。上星期五，美国副总统孟斯和国务卿卢比奥严厉批评德国政府将德国选择党 AFD 列为极右翼政党。孟斯指责德国政府重建柏林围墙。今年二月，孟斯在慕尼克发表演讲，声称欧洲的言论自由正在衰退，此举已经令德国人乃至整个欧洲人感到沮丧。面对日益增强的俄罗斯威胁和不明朗的美国军事保护，默茨领导的新政府承诺会加强德国的军事力量。克里姆林宫六号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8号会晤中共党魁习近平。另外，普京计划在9月初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5月6号表示，有29位各国领导人将会在未来几日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日纪念活动。俄罗斯庆祝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日80周年纪念活动将会由5月8号至11号举行，传统的年度军事阅兵将会在5月9号在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红场举行。据路透社报道，乌沙科夫透露说，包括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巴西总统卢拉在内，来自世界的29位领导人将会出席胜利日纪念庆祝。乌沙科夫说，克里姆林宫已经向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发出了邀请，但是目前还未清楚是否会有美国官员参加。他还表示，北韩军队不会参加阅兵，北韩大使将会出席。在4月份，平壤首次公开承认他的军队在俄罗斯前线和乌克兰军队作战。哥伦比亚大学星期二宣布，因为川普政府撤销超过4亿美元的联邦研究资金，校方将会裁减接近180名员工，大约占相关研究人力的 20%。 美国教育部指出，撤资决定基于哥伦比亚大学未能够妥善处理校园内持续的反犹太事件，违反联邦反歧视法。今年一月，川普总统签署第14188号行政命令，要求各联邦机构严查大专院校里面的反犹太骚扰和暴力行为，哥伦比亚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之一。 美国教育部长麦克马洪表示，获得联邦资助的大学必须要全面遵守反歧视相关法律。哥伦比亚大学长期未能够保障犹太学生的基本权益，情况令人忧虑。除了哥伦比亚大学之外，川普政府已经下令冻结提供给哈佛大学22亿美元的补助。川普星期二任命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的仔安德鲁·朱利安尼领导2026年世界杯足球美国总统特别工作组，负责在北美举行的2026年世界杯足球。该特别工作组是今年3月根据总统行政令成立的，目的是协助规划、组织和执行下个月举行的国际足协俱乐部世界杯足球赛和更受瞩目的2026年国际足协世界杯足球赛的相关活动，其中包括将会在美国多个城市举行的比赛。川普星期二还在白宫主持召开了该特别工作组的会议，与会人士包括国际足协和美国政府的官员，目的是宣传这个重大赛事的筹备计划。川普在会议说，这个小组将会共同帮助规划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安全、最非凡的足球锦标赛。星期二，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表示，出售五角大楼持有的军用无线电频谱可能危及总统川普指示开发和部署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和其他军事项目。据路透社报道，参议员坎特威尔在致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的信表示，在我们还未充分了解后果的情况下，贸然拍卖无线频谱将会令美国面临更严重的入侵风险。坎特威尔是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主席布兰登卡尔和参议院商务科学及运输委员会主席克鲁兹试图推动国会恢复 FCC 的频谱拍卖权限之后发出的警告。克鲁兹在3月25号要求国家情报局总监加巴德调查中共是否秘密采取行动来阻止美国国会扩大无线频谱拍卖权。
司法部长帕姆邦迪星期二宣布，美国当局破获了本国历史上最大的芬太尼毒品案，查获了 11.5 公斤芬太尼，其中包括大约300万粒芬太尼药丸。邦迪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个是至今为止我们国家打击芬太尼和贩毒活动最重大的胜利，并补充说，这一次大规模行动针对的是对我国境内最大、最危险的贩毒和外国恐怖组织之一。邦迪说，美国当局逮捕了该犯罪团伙的头目阿尔贝托·萨拉萨尔·阿马亚，这一个人是墨西哥大型贩毒团伙石拿罗亚卡特尔的高级成员。邦迪说，如果指控的罪名成立，当局将这些毒贩关进监狱，而且没有谈判的余地，我们会尽可能长时间地将他们关起来。他解释说，当局不打算将拘捕的其中6名非法移民遣返回墨西哥，因为释放他们，尤其是释放到墨西哥，会比未来留下非常大的风险。邦迪补充说，在今届政府的领导之下，将他们送回墨西哥继续他们的毒品生意是不可能。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布伦丹卡尔星期一警告说，中共一直在度通过华为等企业扩展全球 5G 和卫星互联网，已经构成了真正的地缘政治威胁。之前有美国智库报告说，中共的全球卫星互联网平台可能会削弱西方国家的信息自主权。中共的卫星网络技术和一带一路项目相结合，可能被用于数据监控和网络控制。卡尔表示，近年来中共通过华为等企业积极扩展全球 5G 和卫星网络，美国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卡尔的主张得到了特朗普政府支持，强调美国需要在 AI、 量子计算和物联网领域保持领先。另外，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还在5月初宣布，将在5月22号表决一项新规， 而禁止被认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共实验室为美国市场的电子产品提供检测服务。此举被视为美方进一步收紧对中方相关企业技术准入的最新举措。哥伦比亚大学星期二宣布，因特朗普政府撤销逾4亿美元的联邦研究资金，校方将裁撤近180名员工，约占相关研究人力的 20%。该校代理校长克莱尔·直普曼和三位高阶主管联合发表声明，坦言裁员是极具挑战的决定，但在审慎评估研究活动和财务状况之后别无选择。尽管校方在审查期间维持受影响员工的薪资和津贴，最终仍不得不通知约180名教职员不续约和解聘。美国教育部指出，撤资决定基于哥伦比亚大学未能妥善处理校园内持续的反犹事件，违反了联邦反歧视法。今年一月，特朗普总统签署第14188号行政命令，要求各联邦机构严查高等院校中的反犹骚扰和暴力行为，哥伦比亚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之一。教育部长林达·麦马洪表示，获得联邦资助的大学必须全面遵守反歧视相关法律。哥伦比亚长期未能保障犹太学生的基本权益，情况令人忧虑。社交媒体巨头 Meta 星期二表示，在与以色列间谍软件公司 NSO 的诉讼中胜诉，获得1.68亿美元的赔偿，结束了双方长达6年的法律角力。这个是全球首次有间谍软件制造商因入侵智能手机平台，破坏其技术完整性而被追究法律责任。NSO 旗下的间谍软件 Pegasus 曾被广泛贩售，允许客户绕过加密远端控制手机，并在全球多个被揭发用在监控人权律师、记者和政治意见者。这项漏洞允许攻击者只需要拨打一通未接电话，即可在无需用户回应的情况之下远端安装 Pegasus 并控制该手机，启用麦克风和摄影机，删除通话记录，取得图片和位置历史等内容。这一次裁决为监控科技产业敲响警钟，成为全球首次有法院追究间谍软件公司对平台漏洞滥用的法律责任。 NSO 的这一次败诉亦都可能为苹果、亚马逊、 Android 等被攻击平台铺路，开启更多类似诉讼。星期二，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洛姆在国会表示，5月7号是真实身份证法即时生效的日子。根据真实身份证法，18岁以上旅客在美国境内搭乘国内航班或进入联邦大楼和设施，都需要出示申办真实身份证或者护照或者护照卡等替代证件。洛姆表示，从星期三开始，旅客仍然只需要正常排队并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他说，如果身份证件不符合规定，他们可能会被安排到其他队伍，需要多走一步增加验证，但仍然可以乘坐飞机。他补充说，因此我们将确保尽可能顺利地执行，确保旅客能够按照预定的行程出行，但我们亦都要告诉大家知，这项法律将会得到执行。法律允许政府知道有哪些人在这一个国家，他们是什么身份，以及他们是不是有权旅行。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二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在法律程序进行期间实施禁止跨性别者服兵役的政策。 该案源于特朗普总统在一月针对患有性别认同障碍的现役和准军人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该行政命令说，与个人性别不一致的性别认同和士兵对光荣、诚实和纪律严明的生活方式的承诺相冲突，即使是在个人生活中亦都是如此。一个男人声称自己是女人，并要求他人尊重这一个方言，这个和军人应具备的谦逊和无私精神不相符。在特朗普总统签署了新行政命令之后，国防部长皮特·凯格塞斯指示五个大楼暂停招收有性别认同障碍病史的人，并暂停军人的性别确认手术。国防部随后在二月出台新政策，规定有性别认同障碍的人不可以服兵役，除非获得豁免。各种军种必须在3月26日前开始识别、分离变性军人。